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8月7号，阿里巴巴一位女员工自曝出差期间被客户猥亵以及被领导侵犯，这个事件的发酵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事件在这两天呢，又有了新的进展。根据警方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该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透过这起事件回归到现实中，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背后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像职场中的酒桌文化、性骚扰、潜规则、破冰活动等。今天的第一位讲述者山竹，初入职场时就遇到了企业安排的奇葩培训，培训内容不堪入目，到底是怎样的一场培训让山竹放弃了这份工作，甚至让他对未来的求职之路感到沮丧呢？
我叫山竹，是一名80后，我现在在广州从事新媒体的工作。在我实习的时候，其实是一边实习一边找工作的。当时呢，我应聘了一家做化妆品直销的公司。那我当时进去，他们呢是一个新员工的入职培训。进到那个场地，你就是所有的手机是放在外面，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封闭式的培训。之前呢，我们是并不知道这个培训的内容的。参加的所有新员工呢，大多数还是做销售类的，因为毕竟是化妆品的直销嘛，还是女孩子偏多。他们的公司派了很多男员工，那么这些男员工呢，据他们自己介绍的时候，并不是说都是从事这个销售的，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司机、餐馆。我当时也很好奇，你这个是新员工培训，为什么要叫这么多男性的这些老员工过来？参加人员是比较多的，大概新的员工将近有70-80，租了一个非常大的就是羽毛球馆，再加上他们派的这种男性员工，整个场地加起来是有上100人的。但是呢，我进去了以后，我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他这个培训呢课程呢，他们当时我记得老师是说是培养七商：智商、情商、财商、美商，但是其中一条很重要，他就说是性商，就性商为首。老师他宣扬的这样一个理念，在这个课程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身心灵的课程。他的意图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营销工作的，我们在市场上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把钱赚到手，其他呢你们都应该要放下所有的思想意识，你内心的一些道德层面上面的一些障碍。他的操作呢就是循序渐进的，开始的时候呢，老师他是说你跟这个异性拥抱亲脸，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说了，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大家男的脱到最后也就剩了一条那个底裤，那么女的呢就是剩下了最后的那个内衣。那当时肯定是有很多女孩子会面带那种难色，首先呢那个导师他就已经示范给了大家看，他自己当场就噼里啪啦删除下已经把自己的衣服就已经剩下最后一个了，然后他随便挑了一个躺下了一个男生上来，他就两个人是抱在一起并且是亲嘴。后来他说你们想一想，这演员也是有这一项训练了，演员都是你就要放开，是不是要拍得了床戏？他的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去挑选这个男人的这个相貌的，所以他说我们的性质也一样啊，人家还在那个屏幕上面呈现了， 那你们无非就是在这个下面，然后就说这个销售你面对的客户他是有不同要求的，你们也明白了，其实他是赤裸裸的在那里说就是权色交易。他说我们面对这种情况下，女孩子就要去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你们自己天生的武器。他说只要是不会让你怀孕，你和这个男人有任何肢体上的亲密动作，你们都不要去在意。这个训练就是要大家要突破你们自身的这种底线，突破性的底线。所以当时那个现场所有女学员都沉浸在那个场景当中，他会真的是这样以为，就是我是说已经被洗脑了。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这个新闻传播的，所以可能我自己相对来说对这个事情呢也有个客观的判断，也比较抵触，所以我在现场我是找了个借口就说上厕所，所以呢我是没有参与。但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场面我就已经惊呆了。就是上百人全都抱在一起，我不知道那个老师说了什么。那个老师就是说他抱在一起还要让所有的学员去回顾你以往所经历的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抱在一起还两个人在那里就是嚎啕大哭，就是整个现场就是一片哭声。那个场景你看了真的终身难忘。就是那个课程我实际上就没有参加，但是后面的其他培训我是有参加的，因为我也想看一下他们一天的培训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嘛。当天晚上都睡不着觉，那个画面就在脑海当中翻滚。哎呀，就是加上那种初入职场的焦虑啊，觉得心里面很难受，所以第二天呢我就说身体不舒服，所以我是没有参加，因为我确实接受不了这样子的这种培训。所以第二天呢我就找了一个借口，比如说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参加了。那后来其他的这个新员工他们就说第二天他们仍然有这种课程，并且第二天的课程更过分，就是抱在一起他们是躺下来，就两个人就男的环抱那个女的。他说其实男的都是会有心理反应的，说实在话大家都只穿了一个内衣内裤嘛。现场的时候老师也会讲啊，你们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怎么彼此的这样什么温度吗？哎呀，就是其实是非常恶心的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呢还不是最过分的。当培训完以后，对于所有的这些销售，就是写在他们的劳动合同一块写的，你是需要无条件的接受公司派给你的应酬活动。那这个应酬活动肯定是陪酒嘛，不能够有任何托词，在这个应酬现场要完全听指挥。实际上他已经把他这个作为一个你的工作职责写进去了，这个是要进行考核的。比如在某一次陪酒的当中你没有让这个客户得到满意开心，那他可能投诉了你，你是需要扣工资的。我也再也没有到这个公司去上班。陆续找工作的时候也会不断的有这样子的，比如说你在应聘的时候，这个老板他应聘完了转头私下他就给你发短信约你吃饭。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尤其是对一个刚出校门的一个女生来说确实是非常困惑也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情，对自己的以后的这种职业生涯哈、职场的这种状况其实都会产生很大的这种恐惧感。后来我听了很多旁边的一些做销售的一些同行，当然也是快消品的，这个现象其实还是蛮普遍的。我知道了就是有不少女孩其实最后是成了事了，而不是仅仅是性骚扰，这个事情对女孩子是非常不利的。像这一次这个阿里的这个女孩子哈，我觉得她是非常有勇气的， 自己要去站在他们那个员工饭堂去维权，这种确实不是一般的女孩子能够做出来。我认识的其实有很多个女销售，实话讲他们都跟很多的这个客户是上过床的。很可怕的是这些客户是在外面怎么说的，他们会说这个女的很贱，哎呀跟了多少多少个男人上过床，可能其中就包括他。他们男的会拿这个东西是作为一种权力，一种炫耀，非常恶心的嘛。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职场上面面临了很多 无奈，那如果真的是到很过分的，那我觉得你就坚决要守住这个底线了。其实身心健康是第一的，你还是应该要放弃这个工作。那么如果你不得不面对了，继续要选择这份工作，这种情况下就是做好各方面的防护的措施，可以有些时候找一些借口，比如说今天不舒服啊，或者是假装呕吐啊，上洗手间了，反正你自己就装一下吧。比如喝酒了，我觉得尽量就不要让自己喝醉，这个不喝醉有很多的小技巧啊，吐到纸巾啊之类的。女性一定要扭转一个观念，就是靠这种是绝对不可能说让你真正的在职场上立足，绝对绝对不是靠这一个的。首先还是要用自己的实力，自己的能力去站稳脚跟。
山竹经历的这场入职培训至少还打着破冰活动的旗号，还裹着一层遮羞布。但另一位讲述者艾佳所遇到的就是赤裸裸的性侵犯了。原本他以为那是一次面试的机会，不料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我叫艾佳，今年28岁，现在是在深圳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我遇到的这个事情呢，发生在3年前。当时我也是在另外一家广告公司，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是3周年嘛，举办了一个活动，然后那个人呢，他是我们老板的朋友，当时有邀请他来，我们姑且叫他肖总吧，就这样认识了。在那个场合之下，其实大家都是正常的这种人际交往的，包括我们老板还把我叫上一起出去吃了个饭。就在那种饭局上吧，大家敬酒啊什么是有的，但是也没有过分的一些行为。后面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2年了，我觉得公司的整个氛围并不是我想要的，其实我也有在考虑说想要跳槽的。当时呢，我有一个女上司，她好像跟肖总是早就认识的。周年庆过后没多久呢，我这个上司就跟我说，哎，肖总说要请我们吃饭，一起去吧。我也没多想，就跟着一起去了。饭桌上呢，这个肖总就加了我的微信。吃饭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还是挺正常的，而且也在这种随意的聊天里面呢，就得知他的一个创业史，就说他反正就很有理想啊，在大学的时期就是一个文艺青年吧，又读过很多的书，又有很广阔的一个见识，而且他创办了他的企业，就是在他们的那个行业里面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后面这个肖总加了我的微信呢，就有私底下找我聊，就说你现在在这个公司里面做的是怎么样啊，我听你的上司说你是一个比较上进的女孩子。聊了没几句吧，他就直接说，那我就开门见山吧，我觉得你呢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在你们这个小公司里面呢就有点屈才，你要不要来我的公司。哎，我当时听了还挺愕然的，我心想难道是他看出了我想要跳槽吗？ 他就说要不要出来吃饭，然后见面来聊一下。那我就把这个事情当作是说他想要挖我，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我确实也是想跳槽，然后也确实是看中了说他的企业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比较成功的这么一个企业，我觉得对我的未来的发展也是一件好事儿，我就去了。结果吃饭的时候，我其实当时觉得有点奇怪的，就是他安排了一个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吧，那个餐厅它是从公园里面进去，然后从那个湖边伸出去，相当于是在湖中央的一个餐厅，而且是那种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的，光线又比较的幽暗。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也蛮愉悦的，因为也聊到了一些他过去学生时代的一些事情，还有他年轻的时候的事情。那毕竟这个肖总比我大了很多嘛，大了可能有20多岁吧。我当时在想，他可能觉得跟我聊这些可以显得这个老板亲切一点，但是我没想到后面就发生了一件让我手足无措的事情。吃完饭以后呢，他就说他要送我回家，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去了停车场。结果一上他的车，我都还没有心理准备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他就扑上来了。在车上那个空间本来就很密闭嘛，当时我就整个人是懵的，他就压在我的身上，然后手就开始乱摸，然后我就拼命的挣扎，拼命的推他打他。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有一个男性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可能也有点慌，他怕我把那个手机按起来，然后按了免提或者是呼救什么之类的，他就停止了他的行为，然后他就回到了他的那个位置，就在那里整理了一下自己，好像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就把车门打开，我就出去了，然后就接了我朋友的电话，后面我就走了。我当时整个三观都毁掉了，因为可能刚刚出来工作才2年吧，就这种事情我其实也是第一次遇到，说实话。但是我后来我想了想，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那个女上司，我就去了她办公室，我说那个谁谁谁她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当时我的女上司呢也非常的气愤，她好像在我走了之后没多久，她就给那个肖总就发了微信，反正就质问了他，然后后面她还截图给我看，就是那个肖总回应她的话，就说是我想多了，其实也没什么。他的言辞里面透露出那种就是你是有求于我的，这是你应该的。后面呢，我就删了他的微信，删了他的电话号码。我觉得过去了3年吧，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虽然他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因为其实他也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就让我的心里面对这个社会多了一丝的质疑吧。而且此后呢，我只要是跟这种男性的这种长辈或者是上司或者是陌生人交往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小心翼翼。当时我也不敢告诉别人，因为年龄小嘛，但是如果换了今天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给曝光了。你在任何时候，我无论是这个女生她是不是想去你的公司工作，无论她是不是你的员工，还是她是不是你的粉丝，只要你是在她没有意识你灌了她的酒，或者是在她不情愿的情况下去做出的这种侵犯的行为，那你就是侵犯，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的这个社会其实有一点是让人非常心寒的，就是即使我曝光了他，可能对他的企业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在他们这些人的世界里，他们一如既往的就是这样做的，也没有人去撼动他们的位置。但我相信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这一类事情的曝光，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站出来去指控这些曾经侵犯过他们的人。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议题的一个讨论，我相信这种行为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得到无休止的这种纵容。
你的职场环境是怎样的呢？针对一些过分的要求或者是越界的行为，你又是如何应对的？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跟本故事有关的更多的细节、图片和文字，我们都在微信公众号《听他说 FM》同步推送，欢迎关注。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